迎收听，请问这边有人坐吗？我是 Window，
我是俊俊，
我是凯凯。
我们今天呢要录的是控制狂特辑。
控制狂特辑，
对，
谁是控制狂？
谁
闭上眼闭出的控制狂是谁？来，我们闭上眼睛，然后三二一，
然后张开眼睛。
哎，我三个，
哎，凯比我，然后我比俊，俊比凯，
很有默契哦。
我们那个蜘蛛人是蜘蛛，
我以为我们串好，全部都要比同，结果
我以为我们全部都要比俊哎，
对，结果他说我没有串好，他本来要比我，俊本来要比我，他本来要比我，
他没有把这话题接
上，所以我们现在从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比吧，
好，
从这里开始这样。
我想讲一句，就是大家听完了之后可以投票决定，我们在 IG 开投票。
这三个天谁最控？
谁？
不行啊，有些本来认识就会依照原本认识，然后全部投给李俊啊。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啦。
我觉得俊就是控制狂
本狂。的一个模板这样子。
对啊，
我才不是
控制狂小细节，
我不是控制狂。
比如说就是他对于他穿衣服然后穿鞋子戴帽子什么都有一套很严谨的标准。
什么叫很严谨的？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在捷运上才聊到说他不穿有任何字样的衣服，英文字小 logo 可以，大 logo 不行，就有只要穿字母数字都不行，而且他觉得那样很丑。
凯开现在穿着有字母的衣服。
哦，谢谢。对，你刚刚音量也太大吧？刚刚是不是
大
爆？
在节目上大讲，然后旁边还是有一些人穿 T 恤。
对啊，球衣 T 恤不是很容易。可是应该说，就算听到也不会觉得怎样吧？反正那是他自己的标准，不是吗？他没有逼大家说，你不准给我穿这个出席，这样就还好吧？
我觉得控制狂，我们可以先来帮自己做个。
自评分，
就是
10分，
一到十分的控制狂，然后一的话，
十分是你觉得你是超级无敌控制狂，
而且你自觉这么，
然后一，然后一是你觉得你自己就是很
完全跟控制狂就是沾不上边，
对，
我5分，
哦，比我想象中还要高一点，那 Window 呢？
我刚才想我会6哎。六好了，
你不可能跟他一样。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超过五。
你说他没有我这么控。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不会超过五。
没有，你一定
我应该在5以下。
不可能，你们两个相比
应该减在9吧。
你们两个相比应该是 Window 在
开。我们就让
好，我们先
讲
再讲彼此的。
对，
好，我是4，你
那我应该有6或7，
你是8，
还没有到，
你是8.5。
那我们一起说凯，你觉得凯？
我觉得凯应该他自己都说5，那
不用参考我了，不是就参考你对我的观察。
我觉得凯是也是4，跟我一样是4。
我觉得凯是4，所以他讲5的时候，我觉得居然比我想象中还要高一点，我就很想知道。
因为我觉得凯很多时候是很松散，就很随性的人，可是他会在莫名其妙非常坚持。
对啊，
像对于我们的录音设备啊，然后还有
一直骂你们是木偶人。
对，以前我们办活动的时候，你会在最后一秒的时候非常坚持，然后大家就是会配合你。对，然后我觉得凯的个性就是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应该很随性，然后没有很认真的松松的完成，可是在最后很常会赶工，然后完成一个精品这样。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他是控制狂，而是你对他的期待很低。
没有吧，应该说第一人的程度是有一个层次在，
是在 deadline 逼的。
对对对，我不会
拖延症，
我不会一直从头到尾都是。所以你刚才问说就是这个控制狂评分，我刚刚其实脑中有很多想法，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我觉得比如说在时间快到的时候，我的那个 BB 分可能会到8分，可是平常可能是3、4分。
对，然后除以2就大概
4。然后或是对啊，或者是说我刚刚就想说，比如说陶俊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好会比较容易把自己对别人的就是的感觉讲出来的人，就是说他觉得什么东西怎样做比较好，怎样做比较不好，他比较直来直往会讲。可是比如说我就觉得我是那种 passive aggressive 那种，我就是不会，我可能要不然你不讲，要不然就是有时候讲的可能很就是曲曲折折的这样子。
你说对别人？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跟这个人没有超熟，我可能就要不然就不讲，要不然就是想跟拐弯抹角的方式讲。对，
所以你觉得相对来说，相对俊来说，你没有他那么，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
会评价别人，
就如果我有这个五分的话，我觉得这五分是他有很多综合的因素在里面，
就是他有程度，然后他可能
在不一样
什么样的状况会表现出来，然后什么样。 等一下会有俊平反的环节，
这个五分就是综合分啦，就我对自己的综合分。我们刚才没评完你
啊，对啊 ，Window 还想逃走。好，那凯来评一下 Window，
应该跟我一样吧？
五分吧
，大概五分吧。
不可能。
我们在录这一集之前，俊一直认为我是超级控制狂，到现在还觉得我是控制狂。
我觉得 Window 一定有六到七，
我只不过是比你
六到七
大一年的 Seventeen 而已。很小，
没有，
很轻微的小事吧。
Window 的控制狂不是那种很明显的控制狂，不是那种我觉得你应该那么做。
他是这个热情可以延续的很长
期。不是任务系无声般的控制吗？
对，他，而且我很容易被 Window 洗脑。
洗脑？
我觉得我
现在也是 Seventeen，
就我无声无息的被他控制。
就是你会让人家觉得控制狂，是因为你有很多主动的时候，可是我很多时候我就是放着，我管。
对，
我管你的。
我就如果我要是控制狂的话，我有一个应该是控制狂的特点，就是我很积极，会想要去做我觉得可以去做的事情。
他想要推进，他想把东西往前
推进。对对，我喜欢推进。
而且你是活在当下的人啊！
我觉得我是那种有很有主见的那种人，就我会说，我们就来做这件事，这样
来
吧，来，
就是一种没有到很负面，但是很主动。
然后容易被控制的人就会，就会默默就被往前推一步，推一步。
对，我刚刚就在想说，容易觉得自己被控制，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控制狂特质？
你说我们对于控制狂这件事情比较敏感吗？
对，没有。我说，如果你根本就真的很随和，你其实不见得会感觉人家在控制，但是你对控制这件事有感觉，你才会感觉人家在控制。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
你知道那你在跟我讲什么？
我懂你的意思。
對對對，
我们今天有讨论到，
这很悬
就是
對、啊、你身在那之中，你要怎么察觉自己正在被控制？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很随和，我觉得不会觉得人家在控制你。
那我现在讨论一下俊好了。
俊
怎么样？
他刚刚说
你没有评我了吗？
对，还没有评。
评他8.5啊？
没有8.5。
好啦，那
Window 想要给我一个持平的评分。
8.8。
不是吗？
想那么久，我8。
就是没有，所以那我也觉得你也是有不一样的角度。
那你觉得俊怎样算是控制狂？
没有没有，我说他也是要综合评分之后才是8。就是我觉得他
综合评分之前可能是9。
不是不是，你跟我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你如果完全不能控制的，你会直接算，你根本就没有要跟那些人当朋友。
真的吗？
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俊的特点就是他越在意的人，他会在意极大的控制。
控制
就比如说他
他是摩羯座，
他的家人，然后还有他的男友，
我才不会控制呢。
他会控制。
请问去高雄玩的时候，行程就是全部都是你要控制？
他是行程法西斯。
才不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我要听。
有一次，就是我跟我朋友，大学同学，他绰号叫葵。我跟葵约翰，我们两个要去日本毕业旅行。然后俊就说我也要加入，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在安排行程的时候，俊就跟我说，
这个那个一定
要去，如果任何别人要加入的话，他一定要同意行程法西斯。
没有，你说这个是他的自强，是不是？
只要有任何人愿意同意我的行程法西斯，我们就让他加入我们的毕业旅行。
你说任何人不准违抗我至高无上的行程法西斯，
是我跟谁我们俩
还要就咬破手指头，然后用盖血手印再可以加入。
我跟谁我们两个明明就是我们两个主角，我们俩开始开心的附和他说好，然后就全部就听他意见。
那结果很多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没去到。
没有没有，他其实是一个温和的法西斯。
没有吧？你们两个根本也没有想法要去哪里，好不好？
他就是会。他是大家不能反驳他，但是他会听懂大家意见，所以他是一个脾气很棒的法西斯。
这也是我们已经三个人以后，我们就已经宣告说，我们这一团有形成法西斯这个设定、
然后有两个人，
然后又有两个人
的家人，
你说不是好歹的家人，
有两个人就抖 M， 然后加入说我们可以加入吗？然后彤就说，那你要
形成法西斯，
你一切都要听俊俊的。然后说好，我们会乖。
可是像我就没啥，因为我就觉得可以不用自己安排，
很爽。
对啊，
反正他们就是后来
没有，我本来以为是到了那边之后，然后比如说。你们就是有排，就是某些时间一定要到哪里，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到了，然后你们还在耍废，然后什么他就很不爽。我以为是这种型的法西斯，
没有
我以为是这种赖床啊。
可是我觉得俊就是他是看起来像极，他看起来真的很极致的控制狂。可是真实遇到的话，他其实会妥协，就像你刚刚讲，他就是会。算了
因为我们朋友就是真实的行程法西斯。小姐如果在听这一集不要把我杀掉。小姐就是会就是如果我们迟到然后她就会真的生气然后开始 爆炸，然后有时候还会哭出来到这个地步。有一次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去吃一个，我们在台南，我们要吃那个阿鱼牛肉火锅，因为很好吃啊，就是因为很好吃，所以很多人排队，然后他就是一定要好像10:30开，然后你就是要赶快在开门的前十分钟去排队，不然的话你就要等到下午2-3点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出发之前，我们想说，哦，好累哦，我们可不可以去买个咖啡啊？然后就我们去买咖啡，然后那咖啡厅就刚开，然后老板这边一边在开店这样，然后他就煮了可能15分钟，然后
你们就大迟到？
没有，我们最后大概迟到3-5分钟吧，因为就是后来我们的司机就开始飙车，最后是没有大迟到，小迟到，而且也有正确迟到，可是他就是哭了一整路这样，他不是就是真的没有，就我们。一拿到
他有去买咖啡吗？
他没有买咖啡，他不想买咖啡，他等我们买咖啡。然后我们一拿咖啡，一上车他就开始
生气了，
用就是你们想象一下俊的笑声那个分贝，
什么意思？
大概3倍的音量开始对我们大，没有先跟我们大飙嘛，飙完之后开始哭这样。我这样讲完之后，我看到友情就会毁灭。
对啊，
耶，真的在帮我剪掉，
我会剪掉，
没有
啦。
我其实也是旅游的话，我也有一点点控制狂。
旅游法
就是我不会定行程，可是有人超过行程时间还没有到，我会很不爽。
可是你是不爽无奈，你会直接大表达出来吗？
好像不会，但是我会很不爽。
看
就是我觉得我对于那个秩序很在意，
嗯，
就是要风纪鼓掌啊。以前我朋友都是叫我风纪鼓掌，
为什么？
就是我们讲好的事情，只要我就会觉得讲好的事情就要遵守。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讲好事情不一定要遵守，如果没有，如果他临时改变主意，
怎么会有这种人？
或者他觉得，
哦啊
哦、难怪我们绝交
了。那你要不要讲一下我们绝交的故事？
等一下再讲。
就是讲好事情，像是很多事情是小事，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小事也没有什么好不遵守的。但有些人就会觉得，哦，没关系，我临时看到一个好看，
应该有一点弹性吧？
好逛的店的话，他们应该能理解吧？或者我临时。排队久一点，他们应该没关系吧？然后我就觉得有必要这样，就是有必要遵守吗？
对啊，有必要生气成这样吗？
我们凯的绝交故事，难道我们没有每一集都讲吗？
没有啊，哪有讲过啊？
可以大家讲一下吗？
我从来都没听过。那我已经有点忘记差不多了，
连俊都忘记。反正就是我们有约了好几次看戏，然后我好像就是大概3-4次吧。然后我们就这3-4次，我们都就是我好像
约我。就是、
对，我好像爽约3-4次，或是迟到了3-4次都有。
爽约我，
我就说啊，不好意思，我突然忘记，哈哈。然后就久了之后，那同就说哦，再也不要跟我约去看戏，或者不要再也不要跟我出门。
而且同事是 Window 是认真的，他跟我讲过很多次这个故事。不过我想要帮 Window 补充一下，就是其实 Window 他是一个在约时间的时候他会掌控的很好的人，他不会临时约你干嘛干嘛，他通常都是之前就会把时间都 booking 好。你的时间，他的时间，然后他其他的人的其他的约的时间，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控制狂的特性。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讲控制狂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就是有的人是这样约，然后有的人是很随性又很临时又很
改来改去，
改来改去，这种人也是有。
哎、
欸，
我们又创造一集来骂我的情绪，是不是？
不过聊到这个，就会想到说，那其实大家对控制狂的定义，像我们刚刚各自。给大家做自己的评分，然后又帮他人评分，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控制狂的评分是一个不同的要素下考量的结果，所以其实对控制狂的定义搞不好我们现在聊到现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对，那就凯凯觉得你心中有对控制狂有什么想象？不一定要是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而是你心中有一个想象，是控制狂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
控制狂的特质就是假装有跟你讨论，但是什么事都要找他做、啊
所以你对控制狂有这么负面的想法？
不然就不叫控制啊。如果你可以跟他讨论，而且他愿意因为你的想法改变，那就没有控制狂啊。可是如果没有，如果是就两种啊，一种是我连讨论都没有讨论的人，另一种是假装有跟你讨论，但其实他没有在听你讲话。
那根据这个定义，我才不是控制狂，好不好？
对，
不好说，
因为我的定义跟你比较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控制狂是他不喜欢随性的事情。他不喜欢临时决定，
对、
oh, 他比如说他喜欢知道他的每一个
步骤长怎么
放在哪里，盘子放在哪里，他喜欢知道他今天的早上要做什么事情，中午要做什么，晚上做什么事情，然后甚至是 他跟凯这个朋友大概要见面、嗯、一个月见面一次，
所以要被表，要被表，
还是一周见面一次？就是他对于每件事情，他心中有一个标准。
那叫 Big Bang Theory 吗？因为里面就有一个角色叫 Sheldon， 然后他就是一个巨大的控制狂，他就是有非常严重的洁癖，然后所有东西什么都要放哪里，然后他们家里的沙发，他就是有一个固定位置是他的，别人不准坐，因为他觉得那样不卫生。然后就是在各个层面上，他都有。每件事他都有自己的主见跟要求，然后其实基本上其他人不能去改变他的想法跟行为这样子。
像俊有的很控制狂，我觉得蛮控制狂的习惯，就是我们两个去逛 Seven 还有全家的时候，嗯、他一直把饮料转正。
这个就是 Sheldon 没什么事。
这个标题就是要露在外面，就不能全部都是有正有，
就他们世界有一些一定要被遵守的秩序。
还有就是咖啡厅的那个。餐厅的那个盐罐那些就赚百
瓶。我没有发现你们说到
这么夸张。不是，我要说这是有原因的，就是
什么原因？
纯强迫症他是想要长怎样他心中有一个想法，但是我把它摆正是因为你一排饮料我都是背面，你哪知道我要买哪一个，我哪知道这一罐是什么，我还要自己手动去把它转过来，那我不是干脆把它全部转成正面吗？
没有，你就
没有，有些根本就有些其实没有全正你也看得出来，但你还是会把它转正，
你就是想转吧，
你就想转所以现在攻击的火力跑到他身上，所以这三个人录的原因嘛，这样就不会两个人吵起来，可以轮番攻击。
好有道理，
所以我们录音其实是用战争的替代。
其实就是平常不好意思骂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就
这
样假装在录 podcast， 其实只是发表不满而已。
还有，你们还觉得控制狂有哪些特质？
什么特质？
我觉得控制狂应该是可以分成，就是控制人，嗯，或者是。对事情
啊，
控
制物，
对啊，你们讲的都比较是控制一些规则和事情。我说我讲，
你是觉得那样蛮像不像控制？
不是，我讲的都比较是那种，因为比如说你自己要去把那些东西转正，我也不会说什么，反正你开心就好、嗯。可是我就觉得有些人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做事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件事一定要照我所想的这个方式、这个规则来做。比如说我一直骂你们说你们是木偶人吗？你们听不出来这音质很差，这个时候我就很控制狂。
哦，那我现在要把凯凯的评分提到6，
所以就是最后到自
己容易被影响，
到自己结束的时候就变9.5这样子。
我觉得一次骂别人是木耳，好，这可能可以
說是。我每次都说你是木耳，
这可能说算是一次控制狂的行为。可是我觉得要把一个人当作控制狂，他可能要对朋友一直重复控制不同的事情，我会觉得更像控制狂。
嗯
哦，对，
我觉得控制一样事情也是啊，反正就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世界要照我想象的秩序运转。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听过那种情绪上的控制狂？
情绪上
控制他人情绪，还是用情绪控制他人啊？
就是都有，嗯，像我找到一个就是有几种情绪控制的特征，
来，
就是第一个就是喜欢讨论别人的八卦。
嗯、
就是喜欢讲别人的，
不是，比如说像我们三个现在这样子，
每一集的内容，
比如说我跟凯凯在聊天，然后凯凯就说：“哎、欸，我最近认识了俊，一个新朋友叫做俊、欸，
嗯，
然后我就哦，我也认识俊，但你知道吗？俊其实是一个
贱人，
好过分，
你知道他其实很那样嘛，就是他其实
那样，
然后就讲他的一些八卦，
就有点喜欢操控人心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嗯”像我那样，我说他其实很怎样的时候，就其实是在影响你对他的看法，而且那个看法通常是不好的。
哦，
哎、欸，我有类似这样的朋友，可是他也是像这样，我要发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想要立刻用他的想法来影响我。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控制，可是他可能没有到情绪，但他是想要，比如说我会跟他说，哎、欸，你最近有一个新的拉面店叫什么什么，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怎样，我去吃了，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嗯、
然后。他的反应不会是哦真的吗那种，他的反应会是，可是你知道他那个老板怎样怎样
哦，
有人去吃过他，然后发生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讲一些很负面的新闻。
这种朋友，你有遇过这种？哎、欸，可是我也很讨厌这一类型的人哎、欸，就是他要你跟他在分享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想要随他不想要随着你走
啊，
他想要去把主导权抓在他手上，想要让大家听他讲他抱怨的事情。
就有些人以为讲快的东西好像比较特别。
对对对，然后而且注意力会立刻到他手上，比如说现在凯在分享他去北海道玩多快乐的滑雪的经验，
嗯，
然后俊就硬要扯到说哦，但是我在北海道就是我觉得很不好，
我觉得风雪很大，不可能
有这种，就是
我觉得没必要，那宁可去韩国滑雪。我说举例，
然后乱泼冷水，不爱泼什么，
有一点点泼冷水，比如说也有可能不是泼冷水，而是 比如说凯说他要去北海道玩，
嗯，
然后我就说哦，我五年前去过，然后就开始大讲
自己的事情
，然后凯就被迫陷入一个聆听困境。
这感觉就是又要回到那个说教的那一集了。
这其实也不到说教，
有点抢夺注意力。
就是有些人就喜欢自己永远是主角的状态。
他就是抢夺这个对话中的控制权，
嗯，
所以他应该其实也是有一点控制狂的属性。
哦，话题控制狂。
另外一种情绪控制狂就是情绪勒索，鼎鼎大名的情绪勒索。
是。
应该还没有人不懂，现在很流行这词吧？应该没有人不懂这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像情绪勒索，就是它很容易让你自己的，比如说职场上或是家人朋友，
嗯，
让别人觉得对你有愧疚感。
嗯，
比如说哈，你出去玩怎么没有带我？
或是
我上次都已经对你那么好了，你为什么没有带我？
对啊，我生日那时候不是有送你礼物？
那你这次怎么没有送？然后就让别人有愧疚感。
我觉得情绪勒索就是。他除了这么直白的要求东西以外，还有一种不要求东西的情绪勒索，然后他其实也是有点在控制，
就说他心情不好嘛，嗯，
或是说你看得出来他其实状况不好或是心情不好，
嗯，
可他有点故意隐瞒，嗯，就是你看得出来他在故意隐瞒这个行为，然后持续的跟你进行你们正在进行的事情，
嗯，
然后你心里就会有点一直可能想说他这样子不好，我是不是要怎么样来做什么事情让他心情好一点，或是说
你说一些脸很臭的人这样子吗？
就有些，对，有些人是
脸
很臭，
不讲话脸就很臭，
对，
所以你情绪就会被他带着走，就忍不住想要回应他。我觉得情绪勒索最可怕的地方是你会忍不住，他没有明白说哎，欸，你现在来哄我，他没有这样讲，可是你忍不住就想要去哄他，
嗯，
就是你们的话题，也许我跟凯很开心在聊北海道的快乐旅行，可是因为巨人在旁边就是
被冷落，
在旁边就是突然臭脸，或者说好不舒服，
嗯，
好
讨厌，
然后我们两个话题就要中断，忍不住说，哎，欸，那你还好吗？
哎，欸，那难怪我跟我定义根本不一样，因为我就不会管这些，我就会觉得你自己不讲，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觉得这不是，
我不会被他勒索到，
这可能不是定义一不一样，是有的人会受这个影响，有的人就不会。像其实我通常也不太会，就是。
嗯，
就比如说可能我同事他今天遇了什么事情，
嗯，
他就坐在我隔壁啊，所以他今天遇到很烂的事情我都知道，
嗯，
然后他可能就是很臭，然后脸很臭，
身体很臭，
不是人很臭，
流太多汗，
但脸很臭，然后一直叹气，然后想要
别人问他说你怎么，
他会转过来跟你说，我有跟你说过这份工作真的很累类似这种状况，那如果是容易受情绪影响的人，可能就会说哈怎么了？你要不要吃点糖果饼干，
嗯？
然后开始哄他，
哦，
希望整个职场的情就是状况好一点。但是比如说像我可能就会哦是哦，就是不要去受他情绪影响，我就不会感受到那个情绪。
所以你讲的就是有些人喜欢左右别人情绪，也是一种控制的。
是，
像因为我自己是，我本来会无脑的被控制，然后我最近有很强烈觉得我应该要反控制。
反控，
对，
这样想要不是不要被控制，而且是要反控制回去，
好极端，
真不愧是母羊，
也没办法反控制回去，
不愧是控制狂。
对，
我是指反对被控制啦，就是像我们群体在聊天聊很开心的话题的时候，就会有人想要讲一些就是要把情绪带到一些不好负面的漩涡里面，
嗯，
然后我就会不，就是我就不讲话。我就希望这话题，
可是不讲话会不会就又继续，他就一直带，然后一直讲不完。
不会，
就
他的气场如果够强大的话，嗯，他的不讲话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第一个状况。
嗯，
大家说同什么不讲话？
那他这样还不是在控制？
他就是要反对，
他就是要反控制。
没有，其实我是会等这话题跳过，就是比如说，
哦，
我们本来今天。就开心聊，因为我们好久没见面，开心在聊话题。然后有些人又他如果他是一直重复，又一直提到说，哦，我最近又遇到了工作上遇到不好的事情，又遇到那个客户真的很烦。他如果意识到他今天是第 N 次在讲，
嗯，
他的客户很烦，他又要抱怨的时候，
嗯，
我就会清楚的感觉到，我们不能重复再哄他，我就会安静。
就你哄他也没有用，
然后，
哦，
没有用，
我就看有没有人要哄嘛。他最后等待，
啊，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哄他哄完就是没有第五个人，因为一定会有人跟我一样不想哄他。
对，应该说，
嗯，
就是有些人就是讨关注的这种也是一种控制这样子。
对，然后我当所有哄他的人都哄完了，我们就可以把话题自然而然的，哎，那你觉得那咖啡上次买咖啡怎么样？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样子我们会变得无边无际，就是所有就是做一些讨厌他事的人都是一些控制。
没有啊，我们刚刚讨论现在其实只有
很，
他有一个特性就是他想要左右你
的情感，
嗯，
左右你的情感，
嗯，
就是他想要。比如说像一开始的那种想要把话题的中心带回自己身上， 嗯，就表示说他想要左右这个谈话的走向，
这、嗯、算是一种情、嗯、因为我们现在讲情感控制嘛，就算是一种情感控制、嗯、
这种话题想要控制。那再来就是 Window 刚刚讲的那种，他想要透过表达负面情绪或是其他方法让别人去哄他、嗯、那这也是一种情绪上的控制、嗯、其实讨厌的事情有很多啊，你在办公室剪指甲的同事他应该没有企图要控制你吧，但他还是做了一件讨厌的事情。
是啦，
然后我这边其实还有找到是一种有一种情绪控制是过度批判的人、嗯、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有多少带到一点，就是讲负面的、嗯、就是比如说你讲这拉面很好吃，然后就会说哦，你不知道那店长人家不好，真的不好、嗯、就是
不知道店长，
就你当
可以讲吧，
当大家讲某一个剧很好看，然后你要说可是那个演员你知道他怎样怎样，就是各种事情他就要想办法
都要找一个反驳的地方，
我们也觉得这算是一种情感控制。
嗯，那如果再说到控制的定义的话，像我自己可能就是对于，因为我刚刚就提到说别人想要企图对我情感控制的时候，我可能是有办法可以抵挡、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对控制的定义可能就比较不是针对人，是针对事。我自己有一些想要控制的事情，可是它是一个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嗯、比如说像我有一次在一个工作的场合，然后跟遇到一个同事，然后讲了三分钟的公事、嗯、然后中间是很顺畅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可是回去以后我就会觉得有点沮丧。
为什么？
就我觉得我刚刚表现得不够完美。
哦，我也会这样耶、欸哦、有时候会
我如果怎么样就好了这样，
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
可是在控制狂关联是什么、嗯、
就是你很想要原来是专案
控制自己的表现这样、
对，你想要控制自己随时都是在一个你自己很满意的状态、哦、所以这种其实不会去影响到别人，不会企图控制别人、哦、
但是会内耗自己。
对，会 有时候会很强烈的内耗自己。
哦，我以为就是都是在讲你控制别人的，
就是我们觉得控制狂除了控制别人，他也有
他对自己要求其实也很高，
对自己
的要求就是那种警种吧，你知道吗？就是内心的警种、
嗯、你说他从内心内到外，由内而外都是警种。
对，你们有遇过那种其实他很爱批评别人，但其实、嗯、
他自我要求也很高。
对，他其实是因为他很常批评自己。哦、嗯、
对，就是有点像是综合的刚刚那种用负面的思维去影响他人的那种控制，可是其实他内心也对自己的要求高到一种他可能自己也 hold 不住的地步。
那你有觉得你对什么事情特别有控制欲吗？
不要讲人的话，你自己。
我吗？嗯，我自己对什么事特别有控制欲还好没有，就是我在乎成果的东西啊。嗯，就这样啊，就是像刚刚一样的例子，就是我觉得音质不好就是不好那音质就是要好。或者比如说如果、嗯，虽然我没有在煮东西给大家吃，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现在要煮东西给大家吃，好，那我就会觉得好，那我要用够好的材料，然后怎么，然后最好我自己可以在家演练过很多次，然后分量要怎么样，然后如果有人给我搞砸，我就会不爽这样。
啊，没想到你是对于煮饭有这么大
的。没有、
啊、
没有，我说假设煮饭是个例子、嗯、但我其实没有在煮饭、嗯、那我想要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你是对于某一个
就东西成
专业性的事情。
对啊，
会突然的有控制欲，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我不
要
做到，
你
要
看起来像样子，
我不要做到给人家挑剔、啊嗯、
哦、啊，那真的也是，其实也是控制狂里面也隐含了一点完美主义在里面。当控制狂要求的是自己的时候，不过我觉得
不是很多时候要跟别人合作、嗯，然后合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别人在搞什么，为什么？
哎、欸，不小心就开始要要求别人，
一定会来说你不可能什么时候自己做啊、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难题耶，因为也许每个人他们。大家多少都有对自己在意的事情很要求的时候、嗯、然后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控制自己不要去把这份要求外溢到他人身上就是控制狂要怎么控制自己啊？
控制狂如果会控制自己的话就不是控制狂了。
通常控制狂我觉得蛮多控制狂其实病视感还蛮够的，
我就知道自己是控制狂，
但是忍不住就还是会控制别人。
那可能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我大概知道自己有点控制狂、嗯、所以我就会去拿捏那个尺度，然后我会把我的控制狂的这份心意，嗯，
拿来检视别人是不是控制狂，然后开始骂别人都是控制狂。
没有，我会把它平均分散到我生活中让我比较在意的不同事情上面。嗯，对，像有时候控制狂，其实他在控制别人的时候，他是很累的。
哎、啊，那你不就不要控制别人就好了？
对啊，
没有啦没有啦，你说，你继续说。他不爽，他也不爽。
快说
。
就是你在控制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你心里会，因为控制狂并不是一个 他控制别人的时候心里真的很开心这件事情。
嗯，
就是其实控制王他有一点像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放在这个东西的旁边。
你说这个标签就是被转正，
这只是很小的事情而已。比如说大家一起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是会遇到那种有控制狂的室友吗？
是啊，
因为我想要说的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陌生人一起租房子，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对，
那今天大家都不是控制狂的话，房子里是不是会有点乱？对，然后如果今天有一个控制狂，
开始在那个 promote 那个，
我对
控制狂的好处，
我对房子其实也有一点控制狂，但是我遇过比我还要控制狂的人，所以我就不觉得自己是控制狂。
对，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程度的差异。
嗯，
对啊，像是有的人就会有一些步骤上的强迫症。比如说他今天打扫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要先扫 A 再扫 B 再扫 C、然后再把 D 放在某处，
然后别人没有照他顺序，
只要有人没有照这个顺序，他心里其实会很生气。可是他的生气不是对别人生气，他心里其实是懊恼，就会觉得说今天他如果是一个比较熟练的控制狂，
熟练
就他自己内省的程度比较多的话，他可能就会说一定是我这个步骤太复杂了，所以他人才没有办法照我的想法进行。
他是一个善良的会为他人着想的控制狂。
现在好辛苦啊。
但是我其实觉得，我就是觉得很有趣，就是控制狂其实是他有不同的层面在心里面，
就是他心里有一个完美的样子，可是万一有别人进入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私领域，就是他的房子，
对，
他必须要跟别人去沟通。像我之前有一任室友是，他非常喜欢把纸箱留在客厅，就是公共空间、房子跟客厅。就是假设我们那时候一起买了厨师机，那还有他装笔电的纸箱，还有鞋子的鞋盒，这些纸箱他都觉得可以放在房子里，因为他之后搬家还会用到。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纸箱放在公共空间，因为我觉得纸箱是垃圾。
因为你用得到，那你可以留在你房间，为什么放在这边？
没有，我觉得纸箱是垃圾。我觉得只要就是客厅这个空间，就是太
不对。我说，那他说在他房间不行。如果他收在房间，
现在的状况就是他没有收在他房间，然后他放在客厅，但可能跟他老婆收在他房间关系也不是很大。
没有没有，但我是说他如果很想
收，他如果收在他自己房间就可以。
好，然后呢？
那但我希望我会很在意说公共空间不能出现，比如说揉成一团卫生纸，那时候是垃圾嘛，就垃圾，我会希望他在一两天内
消失消失。
那你的容忍度很高，还一两
天。对，然后我室友，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不是控制狂呢？因为我另外一任室友非常夸张，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使用完汤匙跟碗坐在桌上大概半个小时，他就受不了，他会把别人的碗说我帮你拿去收，然后去厨房洗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友善的
控制。可是他至少是自己洗掉，而不是说你不会放在那边很烦，每次都在叫你洗都不洗。
没有，他其实并没有义务帮你洗，然后可是他又很讨厌你这么做。
但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碗放在桌子上放至少一两个小时我再拿去洗的那种人。就我会觉得我先休息一下，吃完饭然后先休息一下。
但是他就看不下去，他就觉得这个是他眼中钉。
然后因为我很怕被他骂，所以我就更害怕。
有可能我的碗不想给你碰啊，奇怪，为什么要我去洗？
还有一个点就是，有一些控制狂，有一些龟毛的人，他的东西，私人的东西不喜欢被别人碰。你们会这样吗？我从小带到我的东西就不能给别人碰，
所以你就是最控制的。
他真的是。
但我觉得的确，本来控制狂就是。那个开头起源就是，其实大家会自己的世界脑袋里面建构出
的
这个世界有一个秩序存在，然后这个秩序就是每个人对他的要求程度还有对他的细心还有复杂程度都不一样，有些人就特别细心特别复杂，然后有些人特别特别没有办法接受这些秩序被打乱，有些人可以接受，然后你可能就是你的世界是秩序本来就比较复杂而且比较纤细，而且你又不喜欢别人介入这个秩序，然后所以其实你在做的事情也不是在你，如果大部分人本意不是要让别人不开心，他们只是要保护自己的小小
身保，对，他也是想要导正这个导正这个秩序。
我刚刚想到一个可能性，有可能那些有控制狂的人比较他独处的空间其实比一般还要多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习惯团体生活就家里小孩很多的人，你的控制欲就很容易被瓦解。可是如果你是独生子的话，或是你小时候父母就没有很常，
你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控制啊，
就是比较少在你身边，你就是可以活在自己的城堡里面，不会有人去一直去威尔库斯啊去踩坏你的玩具。
就是
如果有很多弟弟妹妹，他们就会一直在踩你的底线。
对，就是如果
你在踩你弟弟线，
就是你说
那个宽现在有在听的话，
他弟弟的独白被讲
出来，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不过我觉得 Twindle 这样讲其实也蛮有道理耶、如果你从小就比较没底线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成为很强烈的控制。
我把我弟铅笔盒丢掉，然后帮他买新的铅笔盒，跟他装满所有的笔。
哈，
在他国中还是高中？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买铅笔盒比较好看。
那他反应是什么？
他很高兴，他接受了这一次。
那么他是解读的，他其实在哭，然后他以为他是喜极而泣。
没有，他觉得他
是这样子
的。我觉得这可以带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的人其实比起控制别人，他比较喜欢被控制。
你弟喜欢被控制吗？还是你弟就是不得不，他是一种习得性无知、
我必须要跟各位听众讲一件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的人生观。
来，你说，
抖 M 真的比较多。
我觉得是台湾社会可能抖 M 很多，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我就觉得我跟俊都不会接受我们的铅笔盒莫名其妙被丢掉，被换成一个新的这件事，你会接受吗？
不会，但是
对，就很奇怪，为什么要突然？但你有跟你弟讨论过？
没有，我觉得要看情况。
但你没有讨论过吗？就是你有跟他说过哦，我会帮你把铅笔换成新的。
有有吗？
有吗？你看这上面，
我觉得抖 S 跟抖 M 之间的关系不是他人可以去评论的。
不是，
就是好了解、
如果他人不能去左右，那我们就不用谈这个。
没有，我跟你讲，我不会在惹怒他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应该说，
你知道他不会生气才这样做。
对，就有些事情可以踩，有些底线可以踩。
有
些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你就是一直去踩他线，踩到他已经麻痹了，然后说好像
没有，
因为其实现在我已经不敢这样对我弟了，他现在已经长完整他的人格，
他想把他的小时候的创伤一一在脑中浮现，为什么东西都被姐姐换掉拿掉去丢掉？
当年他那时候很小，他是觉得蛮快乐的，他觉得姐姐帮他对他蛮好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要
卷懂，
不是说我会做 Windows 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本来就在就可以在。批评的状况，他就理解有的人就是比较倾向于被控制，与其比起他去控制别人，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存在的现象。
我只是觉得那个尊，这到底有没有
尊
重在中间？
有没有尊重？
尊重，我觉得尊重是每个人的价值。
你说对于抖 S，
对于抖 M 来说，尊重不是重要的，
他觉得被爱。
对，抖 M 真的，抖 M 不会觉得东西被丢掉是不被尊重。
所以今天的结论是我们要控制别人，要看清楚对方是不是抖 M。如果对方是抖 M， 那就尽情控制他。
我又要来聊一个恋爱话，
是三个控制狂的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有些人他在爱里面，他觉得自己被控制。
才觉得被爱，
有这种有，
你很常控制
的、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我男朋友或女朋友，他很常问我有没有在
哪里，我在
哪里跟谁，
我报备、
有没有报备，然后跟谁吃饭，要很常一直这样问才是。
说有报备才是宝贝。
刚刚真的，
我好真心的尴尬三秒，那可以留下来，那可以当成艺术品。不是有一个什么3分33秒什么东西，
他可以剪在本次集数的最前面。
好尴尬、
反正就是有些人，好像是以前我朋友跟我讲的吧，他就说，他觉得我谈恋爱，某一次我恋爱烦恼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我谈恋爱的时候很少要求，很少会一直要求对方，然后他觉得那种没有那种要那种很少这样要求，会让别人觉得自己不被需要。对，就是我很少去强迫要做什么事情，
就你比较冷淡一点，
对，会觉得这样好像太冷淡。可是假设你今天就是不想要控制别人，我想要给他最自由的爱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做什么都可以，就不想管。可是其实对爱很多感情很好的情侣来说，他们稍微管对方一点，这是一种情趣。
应该说不见得是管对方，而是那个彼此的界限就比一般的朋友有更亲近一点，所以就会觉得说，像你刚刚讲的，很像是你有麻烦他或你没有麻烦他这种事情。然后比如说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哦，你愿意麻烦我一些你不会麻烦别人的事，那是因为你比较信任我，或什么。
对，
那所以我因为我们心里的距离比较亲近，所以你才觉得可以这样麻烦我，虽然那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灾难，但是他刚刚你讲应该是像这样的事情，
而且很像是一种感情好的表现。像我的朋友他最近就热恋期，然后他就跟大家炫耀说他把他男友钱包丢掉了。
他跟铅笔盒不是不是一样吗？对，然后自己还不自觉。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说他把他的钱包丢掉，然后他就问说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那是他跟他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那男生他自己买的钱包，就跟他前女友无关，但是
他强调是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买的东西，
对，然后把它丢掉了，然后这就是他们
这很像尿尿在画地盘，
有需要这样，这是一种画地盘的表现啊，画地盘就是一种控制。
然后这对我刚刚强调热恋期，是因为这对热恋期的情侣来说，他们两个都很快乐。
你说那个男的觉得哦，丢了就丢了没关系，
那男的很快
乐。他说因为我很在乎你，所以我觉得把
我愿意把它丢掉。
对，丢掉以后，如果能够表达我对你的在乎，而且你也可以觉得快乐的话，那我就很快乐。
而且那个男的还可以 po 一个 IG 说，哎，我男友把我钱包丢掉了，哈哈哈，那种小小炫耀。
我不懂，我不行，我不行，我想这好不舒服，
就是我
好烦，
没有，我觉得
丢屁啊！我都为什么丢？又不是，如果说真的是前女友买的，那你要丢，我觉得那有道理，因为你觉得哦，那你看到你就会觉得眼睛很刺，想说哦不行，我觉得我会产生一个对他的竞争意识或什么，你说要把那东西丢掉，那也算，可是是我自己买的，然后也要不开心，
但是因为
什么都可以不开心、欸，
因为你不是那个人，
而且你刚刚讲了，你那样才有道理。热恋期的情侣，他们需要的是 drama，
他们需要没有
道理，他们不需要道理，他们想要戏剧化来凸显他们的爱情的轰轰烈。
有啊有啊，我之前在搭捷运的时候，有听到两个女生在讨论事情，然后一个女生就是亏另外一个说，哎、欸，你最近热恋期吼，然后那女生说，哦，对啊，我就是，不过我最近开始会骂他。然后那个女生，然后他们俩就笑得很开心，他就说：“哦，真的是热恋期耶！”然后我就想要傻眼。
为什么骂他是热恋期？
就是他是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控制。就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所以
我可以骂他，
我可以骂你，我可以羞辱你。
哦，所以本来骂不得这样子。
没有，本来就是小可爱啊。
羞辱他。
然后或是本来是那种就是蹑手蹑脚，彼此试探，还没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在一起之后哦，我还可以骂他，代表我们关系又进展到新的层次，这样子。
对，就是，而且他又想要把这件，又想要把这件事情跟他的朋友分享，
哦，就是要酷一点。
他要跟他朋友分享了，表示就很像是我可以骂他，因为我是他特别。
对，然后我敢叫我老婆去洗碗，那种奇怪的。
哦，就是那种怪怪的，
对，真的我在控制他。
我们家洗碗都是我老公啦，因为就是
哦，会在路上讲这种事情，
然后是那种炫耀、宣誓
权
这样。大家好扭曲。
不会啊，我觉得控制狂就是。
一种情趣这样子是不是？
可以啦，
所以这个像有点像是狗狗那边互咬，如果咬太大力叫做控制狂，如果咬小力点叫情趣。
哎、欸，你讲你的比喻好吗？社会比喻大师。
什么东西？
其实我有做过丢东西这样的事情哎、欸，
我想
听。天哪！
哎、欸，我没有，因为
你
我怕
你
我怕惹我男友生气。
你知道？你知道？俊终于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轴，就是他的约会故事。
听俊
的，对对对，开始。
今天终于开始了，
终于开始，我们一个小时预热，终于进到这个地方来了。
没有，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在发生的当下，不论是被丢的人还是丢的人，
都很快乐，
都很快乐，这是真的、
哦。所以你真的发生过这个故事？
丢了什么？
就是
前女友说的东西。
没有，就是我男友之前要搬家，嗯、然后他东西太多了，所以他其实也想要、嗯、
断舍离，
也想要断舍离。可是他全部都是他买的嘛，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
办。哦，这还好吧？这个只是你协助他判断，你觉得你？
我没有协助他判断，他就拿起来，他就拿起来就说这个可以丢。要丢，然后他再拿起来就说这可以丢、
哦，
然后他拿出这一点就说这一点全部都丢。
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犹豫，他就是眼睛。
哎、欸，其实他对他来讲是控制狂，只是我不敢讲
而已。
没有
，Well，Well，
没有。今天终于要讲了，那我们就大家就是他男友是百分百的控制。
怎么说？来来来，
没有，
不行，不要让剧说你说。
因为在丢的当下，其实是我心里没有觉得说我丢掉你的东西是我要控制你，就是当下的状况，就是因为他要搬家，
他决定不了嘛。
他也决定不了啊，那我只是担任那个就是下命令。
对，但我是说，如果他今天对于任何一项东西，然后他有点迟疑，比如说他你们丢了十项东西，然后里面有两项，他说：“哎、欸，等一下，我真的不行。”那你会跟他说，你会愿意让他不丢吗？
他可以留，但是我要跟他好好的讨论。
好严格，好严格，很像什么高中，高中老师要跟你讨论说，你以后你确定要读这个系吗？
欸欸、
这个系以后不会赚钱。需要这样吗？
我懂那个心中的满足感哎、欸，就当你很嫌弃你男友什么东西，然后
你说你可以扣取人家的，
就二话不说就丢掉，你不会觉得很高兴吗？
你说是一种最高尚的爱的表现方式，
就是、
你当然很开心，因为你也是这样丢掉你第二千笔，换一个新的。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
我想
大家
因为控制狂在丢别人东西的时候，不见得比被丢的人快乐，好不好？因为有时候被控制的人
什么讲什么荒谬话，两个没有办法理解在讲什么。
有时候被控制的人，他就是因为无法做决定、
啊、
他是一个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人。
说希望来控制我，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帮我做决定，
是不是抖 M 比抖 S
没有， 人生之中一定有这种时候吧，你希望有人帮你做决定。
会。
不愧是控制狂的命
动。但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都不是这种个性，可是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感觉。就是、
那你喜欢别人帮你丢东西吗？
不是，我是说就是有人在讲说，就是我们一直欠大家那个晕船特辑，就是有人在讲说晕船的人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在等救世主出现的那种情节，希望有一个人出现之后，然后就是所有他之后人生的很多事情可以
烦恼都消失，
不要说烦恼都，就是一方面可能是那样，或者说 任何决定都有人可以分担，然后或是有人可以告诉你我什么事我要怎么做，我遇到什么困难，然后都可以问这个人，就是希望有一个夫、哦、就是真的是把人家当成夫木在攀着，所以那样的人，是因为你们是已经进入情感关系，可是我刚刚讲的是比如说还没有在一起的、嗯、然后他就直接把对方当成这种方式在依赖对方，把对方当成救世主，然后最后人家就会心生厌烦，然后把他抛弃这样。
所以就是
突然结局一
转，没有，就是就没有，就是
因为很喜欢，就是有点依靠的感觉，
就是那
就
是抖 M 嘛，
所以他就喜欢那种比较有控制力、比较强势一点。
对，他就希望找到抖 S， 可是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抖 S， 然后大家就会被他吓跑到里面。所以救世主的有人在有，就是有些我觉得这是讲的浪漫一点，或者说讲的更晕船这个层面来讲，就是有些人喜欢拯救人。有些人喜欢被
拯救，
就是享受那个过程这样子。
Win 有一个理论，就是这个社会上90%吗？嗯，90%的人都是羊。
羊是什么？
哦，就我跟俊很，我想跟俊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是羊，
没有理。
就是
好，那你去。没有没有，
来，给你30秒的时间，
我这会录30秒。90%是羊群的羊吗？
对，羊群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如果遇到陌生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假设我们三个都没有录过 podcast，、
嗯、
我们就会喜欢坐在那边等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
嗯，
那是我们从小就喜欢，我们有受教育啊，
填鸭式教育，
听，对对对，就是听，就是习惯是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在做，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他其实也不会哦，但他就说哎我知道就这样啦，就是从这样开始，
嗯、
再那样开始，
嗯，
对，你就会忍不住先跟着他再说，那这样的人就是老。
哦，
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羊，然后会有一些狼，然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里面，我有遇过一些狼，就是我发现那些狼都很不可靠，就是他们在讲很多说大话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空洞，就是你可以抓到说，哎，其实你好像也没有经验啊，然后你下的保证，
我自信那么满，
对，你下的保证好像没有，好像
最喜欢讲普信，
好像有一点点，你的保证好像有一点不可靠，
嗯，
就当你发现这样的人出现，你就要警觉说他是狼，
嗯、
你是羊。
嗯、
那你很容易被他带到悬崖边，所以呢，
狼应该是要直接吃掉，怎么会带到悬崖？
他就把你下去摔死，然后他就去捡就好。
没有没有，我
他还要爬下去很远。开始讨论这是什么？
然后我发现就是说，有些人生活中你会看到很明显，有些人就是狼，就是很喜欢控制别人，他喜欢就是说，哎、
嗯
欸，跟着我来。我
就有些人就是很享受那种在群体里面像是老大被瞻仰，然后还有征服别人的。
可是问题是，他不是真正的智者。就是他不是真的有智慧的在带领你的人，甚至他没有关心那只羊。
应该说，其实真的有智慧人白就都是观察完情况之后才讲话，才确认要做
什麼。但是重点就是说，有这样的人，他也许不是真材实料，可是羊就是会愿意跟着他。
相信他，
这没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就
你说一些 KOL
也不知道
这样子，
你说一些候选人
哪一个人设崩坏的
KOL， 我有时候就会提醒自己说，哦，这个时候我好像不应该听他的，就会提醒自己不要当羊。
嗯，
然后像我跟我很常跟俊讲说，
他很像
说教吗？
他很像一个，
啊，
就是
你就是很爱说教，
他很像我这个宗教的教主。
天哪！
对，我刚是不是一直在说我很常跟我很常教这个孩子？
所以他的那个他的就是刚刚讲的钟乳石式的控制狂。
什么叫钟乳石式？
就是一滴一点一滴累积，这样子慢慢滴滴滴，然后最后弄
的
尖刺。
我把我的教义最后一句讲完吗？
来，你说。
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人不可以当羊跟狼。
什么？你说都不行。
我们要当一只鹿。
我们要各才所长。
就是我们要当一个，就是有真的有智慧，然后观察事情再
决定。可是鹿也会被狼吃掉啊！
哦，对哦，
这个比喻很奇怪。
啊，那你
帮
我想一个更棒的动物好
吗？
熊可以当熊。
好好的人不当不好吗？当人不好吗？
啊之类的，懂吗？懂。
我不懂。
Window 是不是也会有被控制？
而且
是，
我其实还蛮常被控制的，就是我觉得我周遭的人喜欢控制我的人比较多。像我爸妈，
你跟你也没有想被控制啊？
对，但是我爸妈，我觉得我爸妈真的还蛮喜欢控制我的，
因为你 披着羊皮骗大家控制你，那其实你想控制别人啊。所以刚刚那个披羊皮狼就是在你身上 是完全合用的。
没有，我觉得大家像我妈就很喜欢整理我，她很喜欢移动我房间的东西，还有移动我的衣柜，就很喜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欸，就是她喜欢每天都进来我房间看一下，然后会说，欸，你这个东西我可以帮你改造一下了。好，这样会不会太沉重？但是我觉得我妈妈，我妈有时候对我的那种批判性也蛮有控制欲的。
嗯，
然后这个控制欲，我觉得我自己在别人身上也会
有其母必有其女人。
就是像我昨天 po 了一个影片，是我今年一整年的照片合集，
嗯，
就是我今年我选了一些我今年出去玩的照片拍在一起。
嗯，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欸，我觉得你拍这影片蛮可爱的耶，
但是
然后她看一看说这几张我觉得不好看，然后这张太胖了，这张怎样的不好看。然后因为我其实我不是说我有点在反抗别人对我的控制嘛，
嗯，
然后我就立刻跟他说我觉得还好，
嗯，
我觉得没有不好看，
嗯，
就是我很明确的感觉到说批评对别人的控制力，
哦，嗯，
嗯，
嗯，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借由批评去控制别人。
我想说如果是不是我好好，我妈好像不会这样跟我讲，但我想如果是我朋友跟我讲说，我说不要吵你在胖
那因为
我就直接骂回去
朋友跟你的关系跟你爸妈跟你的关系不太一样，
但其实朋友之间也，
啊，
也会用批评来控制。有些朋友，
但你对你妈很直，欸，我觉得我妈这样对我讲，我就说，哦，对啊，我在外面都有吃饭，你不用担心这样。
啊，你真是一个孝子。
我觉得就是很油条，因为我不想跟她讨论这个，然后很胖很瘦，跟你什么事？
哎，欸，不过我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可能妈妈都会多少有点这个经验吧，
嗯，
就是他们。
你说你是妈妈吗？
我说，那我们可以问一下 Jenny
什么啦
？Jenny 有这种经验吗？
你刚刚是要说什么？
哦，我要说是就是。妈妈有时候就是会评论你的外表，
嗯，
但是说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
嗯，
对，那可能如果我是初期的不想被控制，我可能就会立刻反驳，我可能就会说，
嗯，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很好，或是说，
嗯，
没有吧，你看错，
嗯，
就是想要立刻反驳他。可是我觉得年岁渐长以后听到这样的话，其实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深知控制的力量，
嗯，还是我深知我过才十本来就会胖那我应该是真的变胖吧，开始自我厌弃。
所以我不会这么强烈的想要反驳这件事情，我可能甚至就会开始聊一些别的事。
比如说，当你的心很强壮的时候，别人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完全不往心里去，然后
直接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嗯，有一点。
哎，我刚刚差不多就是那样，就是我妈要讲说，我没有听进去，我
是。但是我其实不是不听进去，我不想要反抗这件事情。就是当有人评论我的时候。今天他是我的家人，
嗯，
我反抗这件事的意义其实不是很大，
还不如转移，
还不如就承认这件事情也没关系，就讲大家想听的，就是没有必要在家人面前那么努力的要证明自己，
嗯，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渐渐没有那么重要。
你说其实放下对很多事情的控制权，其实也是你对你的一种爱的表现，
对，不过说
这样会太正面吗？
其实不
会。我是鸡汤白
打。刚刚 Window 说他的妈妈喜欢去他的房间里面帮他移东西，
嗯，
然后其实我也有这种倾向，
我妈好像也会，
但我不是我妈，那我妈对我房间没什么兴趣，是我对他的房间比较有兴趣，
嗯，
然后但是他对他自己的事情，他对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想法在里面，
嗯，
然后比如说他的房间现在堆了很多东西，我想要帮他买新的衣柜，然后他就会说不要，我还没有想好我要买什么衣柜，他想要自己来，
嗯，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心中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所以就跟我妹讨论说，还是我们把她的衣架通通换成同一个款式，
嗯，
这样我们既满足，她又不会发现。
衣架换成同一个款式，为什么跟买衣柜有同样的？
因为你把衣架换成同一个款式以后，房间就会整齐很多。
哦，比如说你就是转一个弯，但是做到你想要看到的。
我妈
都
也这样对我。
你妈什么意思？你妈也换你衣架？
她就把我衣架换成同一个款式。
啊，所以你不喜欢？
啊，
所以你如果这样对你妈的话，你妈其实应该也不开心。你可以从她身上得到的。
她会发现吗？
没有，但我刚刚是觉得，就是一直被动东西蛮不爽，就是这样，就会每次回房间都会想说，哎，我自己是不是有被动过？那也是不是有被动过？他是不是就房间，然后会一直疑神疑鬼，然后这种被控制感也更不开心，是因为他不是明面上控制，他是用一些小迹象在控制你，让你知道哦。你的东西还是我管的，哦，的那种感觉，我很讨厌，我讨厌那种感觉。
这是《重庆森林》的剧情，《重庆森林》里面那个谁，王菲跟梁朝伟，
嗯，
就是王菲暗恋梁朝伟， 然后他就偷偷跑去他家，嗯，然后把他的床单换成他自己喜欢的样子，嗯，然后因为梁朝伟正在失恋中，
所以
他
都没有
他都没有注意到，而且是哎他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换，他会去他家玩一整天，然后把他的喜欢的音乐的那个 CD 偷偷换成自己喜欢的，然后把
连 CD 都没发现，这也太迟钝了吧。
他没有各
种东西
都
换成
自
己
的，然后因为那个梁朝伟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回到家以后都不会去注意自己周遭，
他在失恋，
他在失恋，
他就是直接回家躺下就直接睡觉。
对，然后呢？他就开始听王菲给他的 CD，嗯，然后他也没发现，
他真的没发现还是他假装没发现？
他没发现，因为后来有一段是他们终于正面的认识，就是终于开始认识彼此，然后开始有好感的时候，嗯，他就正式邀请王菲去他家，嗯，然后就放 CD 给他听，然后就跟他说，嗯，哦，这张 CD 我最近很喜欢，嗯，其实是一个蛮可怕的故事。
会不会其实可能会不会梁朝伟故意在撩他这样子？
没有，你去看过那个故事，
啊，没有啊，这就是有点寓言故事的感觉，他不太他也超现实，
对，他超现实，
但他就是一个控制狂，然后把他写得很浪漫的故事。
对，
但是其实这件事也很有趣哦。嗯，
怎么说？
所有浪漫故事应该都有控制的成分，如果不控制就不浪漫。
有一些我觉得
没有，因为浪漫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刻意的代名词。
你说你要创造这件事情，
浪漫就是仪式感，仪式感就是刻意，刻意就是精心，精心
就
是用心，用心就是控制。没有，他没有直接是等号，但是。浪漫的这件事的背后，你要想，其实你如果只是想要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粗茶淡饭什么，然后不要有惊喜，不要有玫瑰，不要求婚，不要弄一大堆气球什么的，那就是一般的时候，那是平淡，那就不会浪漫。可是其实有些人喜欢不要浪漫，可是如果要浪漫的话，那一定是必须经过很多的准备，或是说我在生活里面，就算我只是生活里面小惊喜的那种浪漫，你还是要特别准备啊，你要特别还比如说我。就比如去餐厅前特别去买一个花，虽然说不花多少钱，可是那也是一个刻意。然后比如说，我觉得其实在这样关系里面危险的，我这有点扯开，可是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是很多喜欢控制的人，其实也是那个很容易失落的人。因为比如说我送你一个这个东西，送你一个玫瑰，或者我送你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然后我觉得我很精心准备的一个礼物，或是一个体验，或是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然后可是你的表情好像还好，或者说，哎，其实你根本就不喜欢。
你没有照我的剧本走。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控制微博，对我说，其实浪漫或是刻意或是控制狂，他都有这样的风险存在。哦，很多东西想浪漫，其实没有这么
容易。而且其实你要准备精心的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观察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然后光是你做这些事的时候，然后对方其实没有预想那种回馈的时候，你就自己会很难过、
很失落。
所以控制狂的人生其实都是大起大落，你知道吗？他们一直对别人投射一些期望，然后可是别人又一直办不到他的期望，然后他就自己一直。
有些控制狂，如果他是对于他很爱的人，所以他其实是在付出。
所以其实控制狂是对人生、对生命很有热情、很有爱的人。
哎、欸，我也觉得耶，
他的付出是一种让人有不太舒服的付出，
对
于
就是超过那个线，
对，
人跟人的边界的时候。
这我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下控制狂要怎么控制自己的问题。
对，就是控制狂要怎么跟自己相处？嗯，
怎么跟自己相处？
对，因为其实控制狂有时候，像我刚刚有提到。控制狂其实在控制别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快乐所以他才这么做、就他心中的冲动就是那个秩序他想要维持，那你要怎么样解决这种焦虑、
不要跟人家当朋友、
听说有一些控制狂他是想要转移自己的人生中的焦虑他才去控制别人、
合理，
就是你自己有很多事情解决不了，那就想说、那我想要去就是管管你，
这是有一个那个、是有一个那个心理学叫自我效能感，然后这个东西你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点类似成就感，那就是你必须要去做某些事，然后来维持那个自我效能感要够高，不然的话你会活得越来越不开心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像你讲，他可能有些自我效能是需要透过控制别人，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可以，比如说自己去打个球，自己去干嘛，然后他就
可以处理的，
对，他就可以得到这种感觉。比如说自己打电动，然后自己打赢一些人，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活很开心，他不用去。透过控制别人这种手段，
我有个朋友，他每次在谈那种很失败的恋爱、就是他都追别人，然后失败，或者是就是被别人拒绝，然后又一直就是无法走出来。
你说一直深陷在这种晕船失恋、晕船失恋、晕船失恋。
然后我们每次都会给他一些建议，就会一直教他，给他很多很多建议。
他会不会只是喜欢被安慰？
然后最近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突然宣布他现在进入一段很好的关系。
怎么样好？
就是只有很稳定，然后对方也很爱他，
然后对方很有钱。
不是，他终于进入
这种变很奇怪。
他终于进入一段
算健康的关系。
没想到大家对这都没感觉，我以为对方很有潜质，一个搞笑的东
西。不是，
好，算了，好，对不起。OK， 不知道那大家不是应该要拜金一点，然后觉得就是对方很有钱，然后我这辈子都不用工作，好爽的。好，
嗯， okay, 那个是抖哎，
开开
好了，谢谢，往下走，谢谢。
然后。重点是在他听到他进入一段很健康的关系之后，我们就不能像以往那样说教他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一些恋爱的建议。
所以你们在满足自己而已，我不是在。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
你们是
些
假闺蜜，
我们讲那些话很没有道理。就是我们突然之间不能像以前那样跟他给他一堆，跟他聊一堆他的感情，
不能用那种就是立场跟角度。
对，
我不能跟他说教，好不爽。
对，然后大家就突然在跟他说：“哦，那你们现在要记得不要吵架，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吵架，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讲出这句话，自己好像就是有点
很
有点，
其实是我需要这段关系，不是他需要。
你需要你跟这个朋友的关系，
对啊，你需要控制他，不是他需要你的歉意。
所以其实就是你有时候你说出口的控制，或是说出口的一些意见，只是因为你想要跟拉近对方的关系，就是你想要维持在某一个互相需要的友情。
所以他当他进入一个健康的关系，他就不再需要你们这些菜，你们就开始变成一些
八婆。
我们居然讲八婆，
离开这里。
我们本来
因为我前阵子说你们是八婆，
我本来他现在中了恋爱人生导师，后面就是八婆。
我们只是爱干涉人家人生决定的八婆，
真的是很八婆，
烦死。
所以我觉得冲这块，就是你要随时注意对方需不需要你的意见，就是你的控制啊。
我觉得我们三个都蛮爱，你们都说我喜欢假装，你们也蛮爱假装你的。
没有假装，
我们最后都会回到那种不过不失的结论，你知道吗？就是说啊，虽然我们可以控制啊，可是我们要记得控制的得当，这样我们都会回到这个样子的结论。你刚刚就有点像这样讲，
那还是你们要回到就是我一开始的结论，大家都是抖，
没有就我们了不起就好好
控制起来吧，
没有好好承认自己就想控制别人啊，好奇怪、欸，
控制伤害。
他在那边给我假装自己很能控制自己的
控制，
控制
世界最赞。
不过有时候控制是不舒服的，就像比如说有时候你会一直烦恼说，比如说爸妈吵架，然后或是他们现在去哪里会不会不开心，或是说、或者说我爸又做了什么，我妈又做了什么，刚好他们彼此的雷点会不开心。然后比如说他们有这种气氛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控制欲就会想要产生，就是你想要介入，你想要介入他们，然后。缓和气氛，讲一些别的事情，然后拉开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其实久了会就觉得很累，因为你都在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在之前我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就讲到这件事，他就会跟我说他的想法是，这时候你就要放下你的控制欲。他就说你就是只要开始觉得不要去控制他们，你就不会觉得那么
开心。所以我觉得回到头一头来，就是有一个那个、
界限，
其实会想要控制别人，就是因为那个本人觉得自己是超人。觉得我只要介入这件事情，我这个超人来拯救，所有事情都会被解决。我说这是其实喜欢控制的人一定是多少觉得哦，只要我介入事情会变更好，或是至少他可能会觉得说好，如果我现在没有介入，未来会不会觉得遗憾啊？如果那时候我有介入，也许后来事情就不会变那么糟了。我说有可能有这两种，可是我会说，其实去介入的人，去控制的人。真的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其实那是他在服务他自己的需求比较多，是你需要控制人家，不是这个场面需要被控制。
对啊，像我有时候就很想控制别人，比如说我昨天搭火车的时候，搭那个区间车是那种面对面的座椅，
是那两个妹妹吗？
不是，
想要过去教训他们。
没有，就是坐区间车，然后面对面、然后前面就是有一个阿嬷小孙子跟他妈妈坐在一起，然后。小孙子本来在睡觉，后来就醒来，然后他妈妈跟那个阿嬷就一直疯狂的塞食物给他吃，然后就
有种饿叫阿嬷觉得你饿，
对，然后就他们一直剥好竹子就放在他脸前面，然后饼干拆开放在他脸前面、然后他就看中了一根蛋卷、然后就开始吃、然后开始掉、然后满地都是血血、然后我就坐在他们正对面、然后作为一个控制狂
怎么能忍，
对，作为一个控制狂我真的看了我就盯着那个血血，然后
哎呀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呀、啊、哎呀
我就看了那个血血，然后一开始我还觉得可以忍受，因为
受不了
本来只有丢在他的裤子上、然后他就开始，然后阿嬷就开始把血血泼到地上
我的地上
然后泼到地上以后呢 他本来只在他们自己的脚边，然后整个车厢人都不在那些区，就走来走去，然后那个区区的范围就一直扩大，然后就
扩大，
渐渐的越过我们的中线。
你说漫城洪水这样朝我涌来这样子，
然后那个区就开始靠近我的脚边，就已经漫越了我们之间的那个中线。
漫越美。
然后我就跟我男友说，我就跟我男友说，你觉得我要不要跟他们讲？我心中的控制狂在想说，
我不敢说，
我也不会说。
我心中的控制，因为我真的很受不了，那群人已经快要逼近我。如果他在那个中线之前只维持在他们之间那个小框框，我就可以接受。可是他开始蔓延的时候，我想说，你觉得我要告诉他们说，那个血自己清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我会去跟那个站务员还是谁说，刚刚里面有人在吃东西，吃的里面很 messy 这样。
对，这是一个，就是。我刚刚是第一个想到，第一个想到有点不可行，所以后来就发现有一个清洁人员，可是他其实只有来收垃圾，他好像没有扫具，因为那个车是，他是一个很长途的车，然后那个清洁人员就是同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我等一下如果遇到他，我想跟他说某车有人把垃圾掉在地上，你可不可以去扫一下，帮忙扫一下？然后我心里就一直想到这个要控制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没有做这件事情。
你放下了？
我就放下了。
你为什么放下了？
因为我发现，因为那个是一个观光列车，然后它是有早上跟下午，中间会在某个地方停很久。
你觉得应该在那边会被扫完？
到了中间以后，我就听到我还没有反应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听到就是列车的人说，中午会有人来收垃圾跟打扫。
所以意思说，如果没有这个救命稻草递进来的话，你还是会继续就是咬着不放，
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
学
习放下了我的控制。
没有，你才没有学。但他如果没有那个广播出来的时候，你才不会放下这个。你不要假装自己很豁达得到什么。
哎、欸，可是我觉得，我阻止
你以后要在自己的心里产生那个声音。
欸、
产生那个声音说哦，中间会有人来扫，会有人来扫，这不关我的事，这是别人的课题，不是我的。
然后离开那个这个车厢、欸、
因为我不想
对，这也是一个啊，这是别人的问，
我不想离开那个车厢、
欸。
对啊，有时候你真的没办法离开那个位置，这时候你要想办法，到底是不去在意那个血血，还是继续在意那个血血？
可是我觉得没有啊，我刚刚想到，如果是我做超过公共空间不能做的事，我会觉得在这个 case 里面，其实。也还是控制这些事情，也还是我们自己想控制，因为其实公共空间它本来就没有一个一定要长怎样。
对，我觉得这就是同样的情况啊，是控制狂的人，他就会有刚刚心中的纠结。
对，就是你的，对对对。
但是不是控制狂的人，可能就可以轻易的在心中
放下这个
萌生
公共空间就这样、
啊，对，就可以轻易的、
啊。对啊，我就会帮自己找那么多理由、啊。
对，就是可以轻易的萌生你刚刚那一串的道理。
没有吧？他们才不会萌生那么复杂的道理。
但是反正就是。对于不是控制狂人来说，放下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于控制狂人来说是要努力的。所以
你们可以不要这么努力吗？你们连不要努力都要努力，你是在绕口令吗？
没有，控制狂就是这样啊，控制狂要怎么跟自己相处，怎么控制自己去控制别人的欲望，
控制我自己不要去控制别人。
对啊，就是刚刚 Vito 说的，对，
可
是放下真的很难，你只能有一些成功经验，就是你放下了以后事情也是会解决。你就会心里觉得说、啊、
你就会自我赔礼，
对，你就想说啊，以后我不去处理也是会有人处理啦，
我会下车。
好严重、
啊、这还蛮好的啊，没有一个事情是永远在困扰你的嘛，我有一天会下车嘛。哦，这是人生大道理。
我会
给晕船自己，这个可以拿去晕船那一集当成
我会下车，
你有一天你的情绪会跟着你一起下车。
我觉得
我们真的也要录晕船那一集，第100集再来录好
了。因为给别人
一直
所以会录，就
是一直创造一个错误的预期，这样子。
假预告。
你看，本来要讲什么？
那如果你们不是控制狂的话，你们要怎么跟控制狂相处？
啊，就不要跟他们当朋友。
你已经跟我们是朋友的来不及了、
欸欸。你会不跟控制狂当朋友？
没有，就、
那么多控制狂朋友。
我很多控制狂朋友，
而且
有你，还有你在
玩。我还好吧。
好，没有怎么跟控制狂当朋友？你怎么跟控制狂当朋友？
但是，跟控制狂的朋友相处就是。因为我觉得控制狂他会自己去找一个自己觉得开心的生活环境、所以他可能会找一些不会因为他有控制的倾向就跟他很不对盘的朋友、就是我觉得
就让控制狂好自为之，找到自己一片天地就好了，
找抖 N
看
就是要找一些可以被控制的人跟一些不会被你控制的人，培养一个自己的就是
小
生态圈，
什么鱼池啊，你们是海王海后啊，就养一个抖 M 鱼池吗？什么意思？
可是我没有那么喜欢抖 M 啊，
反正你
因为抖音玩抖音控制起来不够刺激，你就是喜欢有一点会反抗的人，你才觉得好玩。
控制狂的世界里面，就是会把会被控制的人、不会被控制的人跟控制你的人按比例分配，就是
好恐怖，
就是。控制狂
越来越变态了，
对，
这话题怎么开始？
我说这个话题已经没有
健康一般，
已经停不下来。
健康教育节目变成这样，
什么？
继续说。
但我觉得说起来很像是控制狂怎么跟别人相处，不是怎么跟控制狂相处。
如果你有一个控制狂朋友，你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不会，他都已经是你的朋友，代表你可以接受他是控制狂啊。如果你不能接受他的控制狂，他就不是你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很多控制狂都是像俊那样的，其实或是像我妈妈，
我已经被定案为控制狂。
不好说，不
是有些控制狂像俊那样，他只是喜欢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而已。然后或是像我妈妈那样，他只想表达他的爱而已。
嗯，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用很温和的语气跟控制狂说，你这样子有点超过了，就是或者你可以撒娇说，哎呀，我想要自己弄啦之类的，就不要管我啦。
他不会觉得妈的凶屁的。
那你就再可爱一点，我可以自己弄吗？
我觉得跟控制狂，我觉得跟控制狂相处就是，你就把它摆着。
可是你这样跟他塞呢，他觉得我生出觉得你更好控制。
那你就再凶点啊！
不用，你不一定要强，你不一定要反应。我的意思说，控制狂，你如果不想要跟他有什么强烈的。
对，
也许是冷淡才是最好的。
你不用冷淡，你就是先摆着，你不用马上回应他、
哦。
因为控制狂有时候他控制你，他只是当下讲出了他对这个秩序的看法。
嗯，
他过一阵子他可以自己调整。
哦，
就是控制狂他不是一定。
哎、哦啊，那你们不会自己先不要讲出来，好奇怪。
开
始变成骂你，
一直这样子都
没有了，没有了。
没有，就是因为有些，因为控制狂他就是
心直口快，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他的控制的欲望，
哦，
就是他不见得会讲出来，
所以
但是你知道他是控制狂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你跟他熟，你可能稍微知道某些状况他会受不了，你一可以避免这些状况，二是你觉得他有点受不了，但是你知道他现在正在自己消化这件事情，你就不用很明确的就去跟他讲这件事、
哦，
就是控制狂他是会自己控制的，他会。他并不是一个是，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他不是一个心直口快的，
就把他当作是一个情绪的突然爆冲、嗯，你就可以先忽视他那一段，
然后等他自己想好之后回来讲。
哎、欸、哎、欸，这有真的有、欸，因为很多通常自己想清楚会觉得，哎、欸，我不要管那么多了，他自己
对，所以他可能一开始有点毛躁，但是他不是针对你，他是针对某件事情，
他是他自己心里的控制欲蠢蠢欲动，
心里的风暴。
對，
就他心里的那个秩序被你敲烂，然后
他心里的那个饮料杯被你弄歪了，
对，然后他就觉得
他要摆正，
他就觉得有点难受，但是这也不是其他人的错，所以他就会想办法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他甚至不需要爆发，搞不好你根本就不会发现。
我觉得我们与人与人相处就是要给彼此一点成长的时间，
好恐怖，
对啊，就是不要一直想着怎么去处理别人。就是不要一直觉得，哦，我有个控制狂的朋友，我一定要跟他对峙，我要让他学会什么叫做控制别人很痛苦，就是你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去想，因为有的人做蠢事，他也是想一想他就好了，就是不需要去导正这件事情。这句话听起来是一个控制狂的反思。控制狂因为他知道他有想要控制别人的欲望、
嗯，
所以他才知道要怎么样不去做这件事情。对，
好，那今天大家听完这集呢，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不是控制狂呢？
大家也可以用那个一到十分的量表评一下。
对，
这个量表根本不知道零到十的意思是
什么。那你觉得
超不公允的一个量表。
Window 俊俊和凯凯谁才是真正的控制狂呢？请你留言告诉我们哦。
这个怎么听都是很明显。
凯凯
一定不是我，
一定是 Window 吧？
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Bye.